大家请坐，大家请坐。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贵宾、诸位长辈、诸位家人们，
大家下午好。首先，非常感恩我们的主办单位以及协办单位，也非常感恩为本次大会默默付出的600多位义工朋友们，是他们用一颗真诚的爱心成就了我们本次大会殊胜的因缘，能让我们相聚一堂，共同缅怀祖宗的恩德，学习祖宗的教诲，进而让我们懂得知恩、报恩、认祖归宗，不忘其根本。所以我们应该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恩他们的付出。谢谢。今天下午我们用一种访谈交流的形式和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那我也非常感恩我们的主办单位给礼乐这样一次学习交流的机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去不断地反省和忏悔自己。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请蔡老师就坐。
谢谢。
非常荣幸今天在一个特别的日子里能够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哦，不敢当，大家一起探讨学习。
今天上午呢，我们都是怀着无比虔诚崇敬的心情，在隆重而庄严的清明祭祀典礼中祭祀我们中华民族的万姓祖先，表达我们对列祖列宗永远的爱敬和孝思，也感恩祖先留给我们如此宝贵而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那相信呢，祖宗5000年的教诲、5000年的智慧经验，必定会带给我们后代子孙安定和乐的幸福生活，也相信呢，一定会带给我们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安定与和平。
我们有绝对的信心啊，因为在我们5000年历史长河当中啊，代代都出圣贤人，而且在5000年当中，我们民族复兴啊，国家强大呢，都带给全世界很多国家民族非常大的利益啊，像我们唐朝大唐盛世啊，临近许多的日本啊、韩国啊，临近的国家都来中国学习传统文化啊。当时候大唐的盛况啊，有一个外交官啊，要跟唐太宗谈话，中间得要经过7个翻译的人。可见得当时候啊，来大唐学习的国家民族非常的多，以至于我们最近的啊明朝郑和下西洋，那影响的国家是非常非常的多啊。从历史当中呢，我们也相信伟大的复兴啊，也将带给世界安定幸福。好，谢谢。
蔡老师，我感受到呀，今天我们这个社会还是面临着许多的危机，比方说呢，我们看到现在环境的危机，包括经济的危机、道德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我想呢，所有的危机，最严峻的一个危机啊，是我们失去了民族的自信心。大多数人呢，不了解、不认识我们的祖宗，不相信我们的祖宗，甚至不了解祖宗呢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传统文化。所以纵观今日呢，我们看到呢，人们的物质生活呢是越来越富足，可是精神生活呢却越来越贫乏，表现在呢贵而不安，富而不乐，人们的精神迷茫、困惑、忧虑重重、烦躁不安。我们在家庭呢看到呢父子之间冲突啊，我们无论是在电视还是在报章杂志呢，都常有看到这个杀父弑母的惨不忍睹的这些事件。那夫妻之间也是对立冲突。上午呢，蔡老师也讲到，这个每年的离婚率啊，是节节上升。那我所了解的一些著名的大城市，好像现在的这个离婚率啊，都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那我们也看到兄弟之间不和睦，甚至呢，这个产生了纠纷呀，都要告到法庭。那我们在社会上呢，我们又看到君臣之间失去了道义，朋友之间失去了信义，所以人们呢，普遍没有安全感。那我想请教蔡老师，面对今天这么多零零种种的问题，那这些问题的根到底出在了哪里？
从刚刚李老师谈的家庭人与人的情况五伦的情况到整个大自然世界的问题啊，从现象上看呢，好像很复杂。从根本上看呢，就是人心坏了的问题人心缺乏伦理道德的教化所以从人心上看呢，其实并不是很复杂比方说整个大自然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经典当中都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上书告诉我们，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所以天人合一整个大自然跟人心是分不开的只要人心转善了，这些天灾自然就去除掉了包含刚刚讲到的经济问题，事实上更深层的就是道德的问题，重利就轻义，才会发生这些经济的危机像刚刚还讲到这个五伦关系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呢都离不开人们现在的价值观，人们现在价值的追求刚刚您也提到现在的人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这个富贵两个字在我自己呢还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以前呢，都觉得应该是要追求富贵才是人生的成功目标。大家看得出来， 我以前呢，在商业界呢也是 top sales， 啊，我也是顶尖的销售员，大家看得出来吗？我当时候在商业界的销售成绩啊也非常好，但是确确实实啊，虽然有很好的业绩啊，但是内心空虚啊，甚至于连同事之间呢都是竞争的状况，不会快乐。所以当我们受到这个功利主义的影响太大了，就把整个人生的方向都是追求赚钱呢，追求富贵，追求物质的享乐，这整个人生呢就失去平衡了。因为老祖宗又提醒我们，欲是深渊呢，一直追求物质享乐啊，追求欲望，它是一个无底洞，那个洞啊是没有底的。而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呢，也值得我们反思啊，就是科学家他的实验结果呢，一两岁的孩子平均一天笑180次，但是成年以后啊，成年人呢平均一天呢笑7次。所以首先要恭喜啊，诸位长辈朋友们，你们今天的笑容已经超过7次了，啊，已经对人类做出贡献，把这个平均值啊往上拉。其实啊，科学家这个数字啊，我们真的冷静下来，这个数字啊，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是这个现象，而是人类绝大部分的人是这个情况哦，是小时候笑180次，成年以后呢，一天笑不到7次。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你的亲戚朋友啊，曾经跟你说，我人生啊这么努力啊，就是为了让自己啊越来越笑不出来。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亲戚朋友？哦，没有哦，假如有哦，可能要送精神病院了。哦，谁拼了命的，现代人生活都不容易，非常忙碌，但是真的忙的努力有结果啊，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啊，得停下脚步啊，越活越笑不出来，这个还值得努力的方向吗？而在孟子当中啊，我们早上啊也跟大家有提过啊，就是我们尧舜他们通达人性啊，他们有高度的智慧，已经看出来啊，假如只是往物质生活去发展，吃得饱穿得暖，很安逸，很放纵自己的欲望啊，而没有好的精神生活，没有好的教育啊，则敬于禽兽。故圣人呢，他看得非常远啊，他就赶紧啊让教育部长谢来推展五伦的教育。哦，那父子有亲啊，刚刚您说的那个父子的冲突就不会存在了啊。夫妇有道义啊，夫妇呢责任有别，互相感恩，互相尊重，这个夫妇的冲突啊就可以化解啊。君仁臣忠，为君者有仁慈，爱护底下的人，那臣子也以啊忠义啊来回应，哦，那包含朋友之间呢，啊，有信义，那这些问题呀，啊，就得以解决，啊，所以事实上，就好像啊一个孩子遇到了问题啊，他一定找他的爸爸妈妈，啊，一个民族啊出现了一些挑战呢，啊，那就找他的老祖宗，啊，老祖宗有5000年的智慧，决定啊可以把这个问题啊解决掉。
虽然我们面临着这么多严峻的考验，可是我们毕竟呢现在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曙光。我们知道呢要实现 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这个中国梦的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相信呢，这个中国梦一定是立足于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去年一再趋富，还是今年多次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学习当中，包括呢前不久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上的致辞，都不断地在强调要恢复我们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是，而且我们这个主席也期许啊，我们所有的中国人啊，以至于所有的华人，都能成为弘扬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主体。等于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啊，都有责任啊，把我们文化复兴，以至于啊，能带给全人类幸福。尤其我们今天呢，这么难得的机缘，我们8000多人。共聚一堂，祭祀我们中华民族啊，万姓祖先啊。当时候在这个祭祖的过程呢，内心就觉得呢很惭愧啊。几十年来呢，也让先祖们呢操了不少的心啊，所以惭愧忏悔之余啊，也发誓愿呢啊，往后呢，不要再让我们先祖们担心了，那更应该呢承担起这个历史的责任啊！我们上下一心，二人同经啊，其力都可以断经，更何况是我们8000多人共同发愿啊，以至于我们13亿的中国人啊，以至于全球华人共同来发这个愿，我们相信这个中国梦啊，一定可以实现。而且呢，我们在既然我们是传播传统文化的主体啊，我们也要了解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成为我们的价值观，成为我们的思想观念。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因为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就决定了他的命运。那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了他的命运，父母的思想决定了他的家庭、他的后代的命运，而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就决定了这个团体的命运，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思想观念，这个正确的价值观呢，是大根大本。
而且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了传统，丢掉了根本，就等于割断了我们自己的精神命脉。
是的，就像我们今天祭祖，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的源头啊，是我们万姓的祖先啊，这样我们的生命啊，就产生一种承先启后的使命感。而当自己啊还没接受传统文化以前，也是啊随波逐流啊，跟着这个功利主义在走，但内心啊觉得非常空虚，有时候也觉得不知道活着意义是什么。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啊，它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就像刚刚跟大家一起交流到的，假如我们的追求是物质，那欲望的追求啊是没有底的，所以铁定啊越活越笑不出来，因为一定不断的活在求不得的痛苦当中。所以孟子啊他告诉我们，人生真正的快乐应该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我们当时候在拼命赚钱的时候，回到家里啊，我母亲当时候笑着对我讲，说你怎么回家都像啊沾酱油一样。我们福建话叫问导游啊，就是沾一下就好了，就好像回到家里啊变成旅馆了，就住一下就走了。所以因为那时候只有利啊，没有重视天伦之乐，那其实这样是越活啊越空虚啊。所以孟子给我们很正确的精神追求，就是天伦之乐，包含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俯仰无愧，对得起良心，对得起一切的人，这样的一种人生境界啊，应该半夜睡觉的时候啊，常常都会自己在那里偷笑才对，因为他心里啊非常的亮堂。因为我们刚好同仁呢，他们生了小孩，那个小孩子没有人去跟他说话呢，他都会自己笑出来啊，可见得孩子为什么他常常可以这么灿烂的微笑，就是因为啊他没有欲望啊，他没有求不得的痛苦。所以我们修身要返璞归真啊，学习小孩子的单纯。那还有孟子讲的得天下英才啊而教之啊，事实上这一句话呢，不只是教育界的老师啊能够透过他的努力啊为国家社会培养栋梁人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为自己的团队真正培养人才，忠于团队，忠于单位，忠于国家，那这个功德啊都是非常非常大。甚至于我们更积极的把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能够去介绍给更多的有缘人，这个都是啊为国家培养人才啊。我们看春秋时代啊，鲍叔牙跟管仲啊，鲍叔牙为齐国推荐了一个管仲啊成为贤相，那因为对国家的利益非常大啊，所以鲍叔牙积了厚德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的后代子孙呢有十几世啊都是名大夫哦。所以我们应该啊尽力的培养自己的孩子，培养身边的人啊。所以孟子给我们真正人生的快乐那个方向目标才正确，因为追求物质啊，追求欲望啊，那是没有底的哦。包含我们很多俗语啊就告诉我们，助人为乐，为善最乐啊。就像我们参加这几天的法会啊，这几天的祭祀活动，大家看谁的笑容最灿烂呢？就是我们600多位义工的笑容啊最灿烂，他们助人为乐，为善最乐。
好，这个说实在的，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以前，的确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呀，走的都是非常的艰辛和痛苦。我是在10年前呢， 认识蔡老师。我当时呢是在海南，有一个自己的艺术学校，当时呢就得到了一套我们的这个儒家的经典，这其中都有《弟子规》《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可是翻开《弟子规》呢，说实在的都看不懂。那个时候就特别特别渴望呢，能够有一位老师呢来教我们。那种愿望啊特别强烈。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蔡老师就从天降。
这个十年前呢，主要我到了海口，事实上呢是回到这个祖国的怀抱啊。我们所有在海口的这些同胞们呢，对我都非常的爱护照顾。像我第一次讲课的这个教室啊，就是李老师他办的艺术学校。他借给我呢来上第一堂课，他是董事长，他比较有福报，我们是教书匠，所以没有他的支持啊，我在十年半以前呢、已经收拾包袱啊回到台湾去了，所以确确实实一路以来啊，都是我们从海口到深圳，到北京啊，以至于我们庐江这么多的百姓们啊，包含我现在在大马啊，大马的这些同胞们呢，对我们非常信任爱护，支持我们啊，让我们有很多学习啊成长的机会啊，确实我们是学得不好，要非常感激啊这一路上成就我们这些因缘的啊所有的长辈朋友们啊，那也要谢谢李老师啊对我当时候的支持，
非常惭愧。实际上呢，的确呢，是我们的父母有德，我们的祖先有德，才让我们有机缘呀，能够遇到圣贤的教诲，遇到好的老师师长可以学习。我想这就是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福报。记得当时呢，这个第一次见到蔡老师的时候呢，就非常希望呢能够请教这个传统文化到底要怎么学习，那这个《弟子规》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说实在的，像这个出必故反必面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包括呢还有勿积聚呀、勿摇臂，真的都不懂。没有想到呢，向蔡老师请教的时候，蔡老师呢滔滔不绝给我讲这些圣贤经典里的内涵给我讲这些做人的道理。哇，我当时听了，我觉得这一辈子呀从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教诲，人生原来可以有另外的一种活法所以当时呢就下定决心呢一定呢这一生呢都要从事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这个事业。
这个是十年前的事情刚刚李老师说我滔滔不绝的，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只会那几句而已。这个也是这些学习的机会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有所积累有所提升有所突破。而十年前我们在海口推展传统文化，最大的恩德，最给我们最大的恩德其实是我们的国家。当时候就有改善青少年道德教育还有八荣八耻还有建设和谐社会的这些理念包含后面的整个重要的国策理念。我们是因为有国家的护佑整个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才能够一帆风顺所以我们也感谢国家对于整个传统文化的护佑。
不知道这个蔡老师还记得吗？实际上当时呢，我们 这个一般的大众呀，对传统文化并不是很了解。我记得当时呢，我就要在我的学校里招生，请大家呢来听传统文化的内容。甚至呢，我还把蔡老师拉着一起跟家长来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会。大家呢都是莫名的瞪着眼睛，看着我们，觉得学这个有用吗？学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的孩子到底能带来什么帮助呢？所以他们的眼神呀都是非常怀疑的看着我们。说实在的，当时呢，我也是这个口沫横飞的在那里跟人家做工作啊。记得第一次呢，蔡老师讲课的时候只有20多个人听课。可是呢，随着每一个星期，蔡老师把我们这些孝悌、礼敬的做人的道理讲给大家听，没有想到呢，我那个教室本来原来只能坐30多个人，最后呢，坐到100多个人，挤得水泄不通，连这个过道啊都放了很多的椅子，甚至很多朋友呢都坐在了这个讲台上，因为没有地方坐。还记得呢，当时呢有一个，我们一些年长的长辈啊也来听课。不知道蔡老师您记得吗？有一位长辈在听课的时候一直点头，一直微笑，
就从头到尾啊一直对我微笑。当时候呢，因为刚到啊，来听的人很少啊，其实每一次看到有一个人走进来，就像中奖券一样高兴。哦，所以又看到这个老太太，坐在底下一直对我微笑点头啊，就特别感激她，因为那一节课就觉得很有灵感，啊，结果一下课啊，我就到了她的面前啊，握着她的手要对她表示敬意啊，结果才搞清楚啊，她听不懂普通话。啊，当时候非常感动。为什么呢？因为啊，这老者70多岁了，他虽然听不懂我们讲的话，他知道啊，介绍他的人说到呢，这是推展孝道、推展传统文化，老人家为了这个社会啊，一直在担心啊，啊，现在有人讲这个，这个太好了，一定要去支持，所以听不懂都从头笑到尾，所以这个是我们老人的心啊。我们真的要感恩所有的老人，尤其啊，我在海外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会议啊，也都是几千人。当我们看到那些义工，很多都已经是白了发的70、80岁的长者来做义工，我们看得很感动啊，他们在厕所前面啊，服务大家啊，等开课了。让所有的年轻人进去听啊，他又继续呢去打扫，他多么希望啊更多的人能够遇到老祖宗的教诲啊，不要再走人生的错路，不要再忤逆他们的父母。所以我们年轻人呢，应该让我们的父母，让我们整个民族的老人呢，不要再为我们担心了，我们应该好好学，好好干才是。哎，所以敬老爱老啊，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因为老人他一生为家庭无私的奉献，他又在他服务的岗位为整个社会国家奉献了一生，所以这是我们要感激他。而且老人一生呢，又积累了非常丰沛的人生经验跟智慧。只要尊重老人呢，老人会和盘托出啊，把他人生最好的经验智慧告诉我们。所以尊重老人的人呢，是绝对是最有福报的人。哦，就像大家这么尊敬我们的师长释净空老教授啊，我们很珍惜啊老人家给我们的教诲，啊，每一句啊都入我们的心啊，我们的人生会有大利益。会有大的成就。而当时候在海口啊，来参加我们课程的 其中有不少老师。当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在小学服务过几年，听到老师连三字经都没有读过，给我的震撼非常大。因为我自己在师范学院念教育学分的时候，没有念到我们老祖宗所留下来的这些教育的智慧，都是念很多最新的理论。大家要了解最新的理论它还没有经过时间跟空间的检验，它不一定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很多对民主没有信心，民主的智慧没有学，都去学最新的这一些理论。我当时候记得有一个理论，它是拿狗做实验，拿猫做实验，拿老鼠做实验，最后呢把这个结果拿来教人。请问大家会教成什么？有人说狗，能教成狗就不错了，因为定的标准是猫跟狗跟老鼠一不小心就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就真的比这些动物都还不如。这是我们的教育理论哦。但我们冷静看看，现在伤害父母伤害他人的人，是不是呈现出呢连动物都不会做的事情现在我们人在做？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呢，一个君子要谨慎自己所跟从的人。要跟什么人？跟圣人，不能跟错误思想的人。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没有跟圣人走才出现种种乱象。师长老人家的分析非常的正确说到呢，西方忽略了宗教教育，东方忽略了圣贤教育才因为没有正确的思想才会产生这些种种的乱象。而当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教育理论就觉得怎么没有一个教育理论是让我们学圣学贤呢？其实当时候还没接触传统文化呢，我也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我记得当时候我的同学还拿心理测验给我做那做出来的分数对对分数呢，他会告诉你你的性格很像老虎型的或者很像孔雀型的还有很像无尾熊型的当时候我做了这个心理测验还很高兴跑去告诉别人我很像孔雀呢，我很像无尾熊呢。现在想一想这个老祖宗在天之灵说这个子孙怎么活到像畜生还能这么高兴这个真是现在想一想特别惭愧而真正经典是高度的智慧，很有可能我们领那一句我们的人生就放光明。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什么呢？其实大学一打开来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了，中庸一打开来第一句也告诉我们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就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德能，在清明又帮助别人成就圆满的智慧德行那自己自爱爱人都达到圆满，这就是人生的价值，就是人生的追求。一句话就讲清楚了天命之谓性，所以人这一生就要回归自己本有无量智慧德能的性，这就是我们的精神追求。而且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有这个精神追求各行各业都出圣贤，在国家领袖
尧舜禹汤武周公都是神仙。在医学界，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因为他们都修道，他们都恢复明德，所以他是医学界的医道、医圣，也是圣人。哎，我们教育界，孔老夫子是表率，他是至圣先师。包含我们商界都是行道者，有徽商，有晋商，有浙商，还有很多都是遵循伦理道德，在商业界成就了他的名和清名，止于至善。不只是各行各业都出圣贤，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的，各行各业都出圣贤，这个在全世界是仅此一家，绝无分号。当然我们要继续继承下去，包含什么呢？扮演每一个角色都可以契入圣贤境界。我们舜王他就是因为当好儿子的本分，所以他契入圣贤的境界，他无私无我，念念为父母着想。包含当妈妈也可以进入圣贤境界。好，我们周朝为什么出圣人出这么多？因为有三太，太姜、太任、太师，他们胎教做到了，然后呢，三岁看八十，做胎教，孩子出生所见所闻都是纯净纯善，所以为整个民族。所以诸位女同胞，当别人称呼你太太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女圣人你好，这个是神圣的，各行各业每一个角色都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人生最美好的追求。因为事实上我好像讲太长了，对不起。好，实话讲，人活我自己呀，谦卑少。看到大家太高兴了。
说实在的，我们这一生呀，最大的幸运呀，就是闻到圣贤的教诲。这一生呢，能够做一个明白的人。那今天我们8000多人相聚在一起，共同来学习祖宗的教诲。实际上呢，我们中华民族，就我们自己的祖国呢，13亿的人口，可能还有很多的人呢，没有接触到传统文化，包括我们全球的华人。也有许多的华人没有机会啊接触到圣贤的教诲。我曾经去印尼，一个长辈啊就拉着我的手，那个内心的恳切真诚，他说帮帮我们印尼的华人吧，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们都不会讲华语，更不了解我们祖宗的文化。他说当我第一次坐飞机啊飞到祖国，那个飞机一落地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泪水哗哗哗的就流下来。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啊，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呀，可以说无论是海外的华人还是我们祖国的同胞啊，我们真的是一个命脉。那今天呢，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和使命呢，要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圣贤教诲，使得他们的人生呢也能获得幸福。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包括呢这个文化的价值观，以增强人们对我们文化的自信。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前不久呢，
一位东北的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李老师，现在大家呢都积极的响应来学传统文化，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团体，可是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清楚整个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包括呢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包含的内容是哪些，它最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以至于圣贤的教诲和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有什么关系，什么关联。我想就这一点呢请教蔡老师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刚刚我们李老师提到我们主席啊特别强调我们要了解这些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因为学习传统化能提纲挈领掌握纲要，这样就能事半功倍。而我们处在海峡两岸三地的中国人要先学明白，要先学好，因为整个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将带给全球华人的福祉，将让全球的华人受到全世界的尊重，这也是我们海峡两岸三地中国人的责任。当我们看到印尼30多年不能学华文，不能学自己老祖宗的教法，而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华人非常的可贵，他们有很多的长者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民族自己华人能够学到传统文化，确实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像我们马来西亚的沈木宇老先生，他就被2次入狱，给他软的硬的希望他能够妥协，但是他非常有民族气节，他告诉官员，假如今天是我们华人要让你们不学马来文，马来的文化呢，我相信你也会站出来。所以那个官员从那一天开始对他肃然起敬，可见得这个浩然正气是可以感通的。而大家看这个老者，他叫沈木鱼老先生，仰慕关羽啊，学习关公义薄云天的精神，所以给孩子取名字哦，不可以乱取，要好好的取，这将成为他一生的使命。而我们也很有福气啊，曾经见过沈老几次面啊，我记得当时候第一次见面，老人家非常亲切，当时候他已经95岁了，他知道我是在学校教书的，他说呢，当老师啊是最没有前途的行业，那个钱哦是 money 啊，是人民币的意思，大家不要听错了，虽然不能赚很多钱，但老师这个行业呢是承传文化的行业，这个最重要，因为文化是民族的命脉，是民族的灵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教学工作做好，要振兴师道。哇，那个老人给我们这些勉励啊，我们一生终身都难忘。而谈完之后啊，老人家很欢喜，站起来，95岁了。他说：“我来谈风情，大家一起来唱抗日爱国歌曲。”95岁谈风情，所以年轻人无限好。这样有历史责任感的长者，他那种风范，就让我们终身感佩，终身来效仿。所以全球的华人是一体不可分，我们好好的学， 好好的来带动，而且真的我们海外的华人对整个祖国非常的敬重，非常的奉献。我记得当时候汶川大地震2008年发生的时候，印尼有一个企业家，他以最快的速度募到很多的款项，亲自把钱送到灾区。这一位企业家，他们家生了13个，全部都是男生，叫13太太。他们的名字怎么取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还有圣。送钱去汶川大地震的企业家，就是成就了现在在印尼，在国家的回教大学办汉学馆、汉学院的谢家礼先生，就是他成就的。
每天都在他家里吃饭，那当时呢，他们就这个举办传统文化的课程。我每天晚上呢，都和那里当地的华人交流，交流的内容呢，就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当时呢，我就讲到“教师引以”四个字的时候，他下来就告诉我，他说：“李悦老师，我没有遇到圣贤教我。”说实在的，我的人生不堪想象。他说你讲的这个骄奢淫逸啊，我全部赞成。那个时候呀，天天晚上呀，就是跟这些应该怎么讲呢，狐朋酒友，这个晚上呀一起这个吃饭喝酒娱乐，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那后来呢，他说有一天呢，就在洗手间里喝了酒太多，一下呢就基本上是这个不正常的状态，失去理智的状态，又吐啊，又躺在了地上，被失去理智，身体呢也站不起来了。他说当时呢有人就进洗手间，看到他这种样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简直是猪狗不如。他说我当时呀听了这句话呀，内心好难过呀，我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大老板哦，他真的应该算是我们印尼算是在家具行业呀做到第一的。他说我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的一个地位，又这么有钱，却被别人骂成猪狗。那个时候呢，就引发了他的反思。
哇，那这个人应该是他的贵人。文一口，文过心啊，那他这个命运呢，浮在接受别人的劝谏啊，所以他可能这一念一转呢，这个信念就感染遇到中华传统文化，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他学习之后呢，确实呢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像蔡老师应该有听说他们家过年的时候，好像最近还可以见到他，好像您记得更清楚。他家里过年的时候啊，全家人在一起聚在一起，好像都快接近100人。他们一起呢，穿着整齐的服饰，祭祀自己的祖先、父母，那么让儿女呢。
中国的服饰，
对对对，还穿着这个我们中国的服饰，一起呢来这个给让这个晚辈啊给父母磕头洗脚，大家呢共同呢来读诵《弟子规》。
哇，这个聚会太有意思了！全球的华人都动起来了。我记得才几个月前，我在吉隆坡参加一个传统文化的课程，结果呢， 几百个人啊，胸前都别了一个标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标志写什么？四个字：光盘行动。这个代表修剪啊，廉政已经让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欢喜，都来效仿这个风范。好，所以我们也要照着主席。
是那个饭菜要吃光，光盘行动。我们刚才。
我在大马都很清楚，马来西亚都很清楚，你们在国内怎么可以不清楚？是这样不及格吗？不行不行，我们今天一起记住啊，要上下一心，一起啊，那个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呀 啊来复兴文化，来提升，来弘道。那刚刚我们也讲到，要了解整个历史边缘发展，我想这个发展让我们更了解祖先，自然就更信任祖先。不然有时候整个发展，我们听人家说啊，人云亦云，可能会产生错误的认知。比方就有人会说，清朝的没落，清朝的败丧，就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那他下的这个判断是非常的错误，根本是反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整个历史脉络，就很清楚。清朝兴盛的时候是最重视传统文化，康熙、雍正、乾隆150年的盛世，这个在全世界当时候都是最强盛的。当时还编了一套书《四库全书》，哇，那参与的学者有多少都是手抄的，而又特别尊重佛家的教法，又编了一套《乾隆大藏经》，这是对等于是女真族统治整个中国，重视传统文化达到最高。所以不能说清朝的腐败是因为传统文化，这完全是推断是反的。那为什么后来清朝会败丧呢？因为在末年的时候，慈禧太后专政，本来的传统是让武士道的专家进到宫廷，给文武百官，给所有的皇族上课。可是慈禧太后专政之后呢，他就觉得好像讲的那些都是在骂他，他不欢喜。之后啊，宫廷讲儒释道经典就被取消掉了。那一不学，又服软，又不听人民的心声的，那整个国家才衰败下来。所以每一个朝代，不只是清朝，任何一个朝代之所以兴，都是因为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败，都是因为没有遵循传统文化去做，这是绝对不变的真理。而我们整个民族发展的整个脉络，从我们商皇、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他们是以道治天下的。再来到武帝、黄帝、颛顼帝、帝喾帝、尧帝、舜帝，是以德治天下，以道来的道法治来的。心呢，随心所欲啊，不逾矩，都跟道相应。到了武帝呢，以德治天下，五常四维八德。到三王夏商周啊，以仁治天下，仁爱。到了春秋战国，以义治天下，重视道义。这个义啊，合情合理合法。结果秦始皇统一七国之后呢，他是以 严刑峻法，他很快的那个朝代15年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整个道统是以道德仁义来治天下。到了汉朝，刘邦创了汉朝，那到了汉武帝啊，用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那是以礼乐礼教来治天下。那从汉武帝之后，都是以礼呀、来治天下。所以我们今天祭祀，这个就是以礼教来修养我们自己的身心啊，这个是整个发展的脉络。而整个传统文化的内容，它是伦理、道德、因果教育。那具体的纲领呢，有4个重要的纲领：五伦、五常、四维、八道。
这是儒家的。
对。儒家的，那道家的，它是主要以因果啊，所以我们学习呢，从根开始学起啊。儒家的根啊是《弟子规》啊，儒家的根就是孝悌、孝敬，所以入则孝，出则悌啊。这个悌呢，不只是尊敬自己的兄长，进而尊敬长辈，再来尊敬自己的老师，所以孝敬落实在孝亲尊师上面，这个是大根大的。道家也是强调忠孝有悌，都是强调孝敬还有因果教育。那佛家的根呢，是十善业道经。佛家修持呢，也强调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儒释道三教呢，都是同一个根本，都是以孝敬为本。那整个五伦就是5种人与人的关系。我们能够真正掌握这些纲领，去深入学习，决定了会学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自诚感通，现在一发沉船文化的这个大愿望，必感祖宗圣贤冥冥当中的护佑，所以大家一定要勇于发心，就成为老祖宗的独生子女了。好，因为老祖宗在天之灵就想，赶紧要把福报交给哪一个子孙，这个子孙他要承担着弘扬文化的责任，真的就是独生子女。好，而刚刚也讲到了。要增强我们自己学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信心是根本的，信为道源功德，有信心我们才敢去深入老祖宗的经典。而这个信心呢，事实上也应该自己用心去感受。不知道大家今天参加的祭祖，有没有感受到礼乐教化对人心的陶冶，对人心灵的洗礼？大家感受到没有？有没有感觉自己的生命不一样？那我们就对老祖宗这些教诲有信心。但是这种感受呢，别人不能强迫你。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自己用诚心，自自然然就能够感觉得到。包含我们现在整个国家依照经典去做，产生非常巨大良好的发展，这个都是给我们的信心。举一个例子，大家都听过半部《论语》治天下，《论语》的智慧很高。而我们国家从2007年呢、用了《论语》的一句半句话， 影响了几亿人。2007年开始，我们就有道德模范评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评选节目？有的请举手。我怎么在马来西亚比你们还要了解？请放心，这节目太好了，包含去年还有孝心少年的评选。哇，那其中有一个女孩啊，她母亲啊一只手已经残废了，她的父亲又不在，所以她每天陪着母亲啊，在自己校园门口啊做生意卖吃，卖了很多年了。结果她从来没有吃过那个东西，那东西很香啊，她没有吃过，因为她很清楚，卖一只啊才赚2毛钱，妈妈赚钱太贵。结果呢，这个孩子每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陪他母亲做生意，他居然是那一个县全县第一名啊，成绩啊，哇，太令人感动了。他说也很想出去玩啊，但是没有时间啊，要让母亲欢喜，第一名。结果那一天他得了第一名啊，他的母亲要求他，你这一生必须吃下第一只，这个当作奖品，哦，要奖励啊，他的女儿。就后来他的女儿接受颁奖，当地的政府去关心他的母亲，哇，已经帮他的母亲用了一个更好做生意的一个车子，啊，我看那孩子感动的政府对他们的爱护啊。都流眼泪，哦，包含很多的小孩，他们的父、他们的母亲、父亲生重病，他们都是真的像弟子们说的，这个亲友急要先找，昼夜侍不离床这样的呵护，而且不是一天，不是两天，是好几。当时我们听到一个8岁的孩子，一个10岁的孩子可以侍奉他的父母，都很多是已经啊瘫痪在床，我们光想他的际遇啊都会觉得皱起眉头来。结果当我们看到颁奖，这些孩子们站出来，让我们最吃惊的是他们个个都是灿烂的微笑的，真的证实了孟子讲孝子心中只有父母，他没有自己，所以他只要看到父母还活着，父母一天一天好了，他就很高兴，他没有任何的愁容。所以这些孩子我感觉都是来给我们信心的，给我们打气的，我们都做不到他们的境界。所以看这个孝心少年，我想没有不流眼泪，哦，包含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这些道德评选，刚评选出来，有一位长者活到98岁，当医生，他看诊看到什么时候呢？看到他凌晨走的那一天晚上，他看到那一天要走的时候，你还告诉护士，病人都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当天晚上他无疾而终了，就走了。哇，这么快，哪有病人谢谢？所以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就是孔夫子在《论语》讲。举善而教不能，只有举所有善的榜样，教不能是对于很困难的啊，先天上有障碍的这一些鳏寡孤独的人，都给予他们照顾跟辅导他们的 生存这个工作的能力，这是教会的人，还做了沮丧参与的人预估啊超过4亿，因为每两年的一次评选都超过1亿人，我看今年的颁奖好像评选的人有1亿4000万，所以这个是国家的德政，也印证了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句《论语》真正把它落实，整个国家都会有大的利益，甚至一句《论语》都可以定天下。那我们体会到这样的成就，怎么会对中华民族没有信心呢？而任何人的否定都不会影响我。
刚才蔡老师您讲到一句《论语》啊，就可以治天下。那我想呢，我们学传统文化一定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刚开始呢，我们是要去了解什么是传统文化，那传统文化到底讲些什么样的内容，对我们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想接下来呢，当我们了解了之后呀，更重要的是把我们祖先经典中的教诲要逐字逐句的去落实。那刚才蔡老师呢，你也谈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呀，包含是儒释道三家。那我们今天学习儒家的文化呢，那我们就要从哪里呢？从《弟子规》，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经典呀，可以说是经史子集博大精深，一部四库全书就要有1500本。那四库会要呢，就有500本。假如我们从出生开始读这个书，那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呀，我们也读不完。所以呢，我们要从哪里？要从《弟子规》开始去学习，去落实。因为我们圣贤的经典，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知识来学，因为它是智慧，因为它是我们圣贤人性格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们把它当成智慧去学习呢，重在如何去落实。价值观呢，要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必须呢要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把我们所提倡的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且要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我想，这恰是我们《弟子规》里讲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所以，在这个《滕文养正》当中啊，也讲到：“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取一字；读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盖读书不能力行，只是说话。所以我想呢，这个学传统文化，解行并重，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我们能够学完，又在生活中，就如同你说的一句《论语》，我们都可以治天下。只要我们把它落实，我相信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传统文化圣贤教育的利益。所以从这一点呢，也想请教蔡老师。那我们是从《弟子规》学，那我想呢，这个《弟子规》呢，一开始呢就是不择孝。应该说呢，我们中华文化，假如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呢，应该就是一个孝字。刚才呢，蔡老师也谈到了，我们这么多的道德模范评选出来，说实在讲，真的，我们看了他们的事迹啊，都令我们非常感动。相信呢，这些道德模范，他们在各行各业，他们的这些感人的事迹啊，都会激励我们。同时呢，也相信呢，他们无论是见义勇为的，还是助人为乐的，因为他评选的项目有很多，我相信呢，他们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孝子，因为人的爱呢，一定是从我们对父母的孝心呀、延伸出来的。所谓百善孝为先。
刚刚李老师提到啊，这个要落细落小，这个就是求学问的非常重要的态度。态度啊，决定了学习的成就，而不是啊，成功之后再来改变态度，那是不可能成功。所以我们学习中华传统的话，首先这个心态要非常正确。啊，像弟子规讲，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我们学了都不去做，慢慢懂了一些道理，都去看别人的错，自己也不好好去做好，去感化别人，这样就变得这傲慢了。所以我们学习中华传统话，儒释道，我们的态度呢是学儒、学道、学佛，不是啊，搞学术哦，不是儒学、佛学、道学，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成就智慧，成为圣贤人，这个不是光知识能办到，一定是知行合一啊，解行相应才能做。因为这一点呢，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啊，感悟非常的深。我们俗话常讲啊，读万卷书，行万路啊。当时候啊，应该是去年五月份，我到法国啊，刚好有机缘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我们很有幸跟法国法兰西啊汉学院的这些汉学博士们啊，有一次共进晚餐的机会。那他们汉学院呢，已经100多年了，光绪时代成立了。那我们在交谈的过程，其中有一个女士啊，她是专门研究虚云老和尚这个主题。我听了之后非常兴奋，我就直接问他，我说虚云老和尚一生啊，他的道德模范你体会最深的是哪一点？ 他想了一下，他说这个好像就不算是他研究的范围。他接着跟我讲，他的研究其中呢，是在研究虚云老和尚应该不是活120岁。哦，我当时猜得快昏倒。我说研究这样的圣人，你要研究应该是他的德行啊，怎么去研究他活几岁？所以当时我回想起，师长释净空老教授讲到的，说外国人把我们的汉学当做古文物研究，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我们这看到了，那个印象很深。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顶尖的汉学家，我在跟他交流，说到呢，我们汉学啊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心性之学，可以开智慧，可以把事业做得很好。哎，他突然眼睛瞪很大，他说汉学跟做事业有什么关系？哇，可能是祖宗保佑。刚好呢，我前一天晚上，我跟我们苏州吴念博董事长住同一间房。前一天晚上，他公司给他发了一个资料，就是他的员工接受传统文化培训之后回来了，其中一个员工本来报销了一台10万的机器，后来学了以后啊，升起了恭敬心，对人、对事、对一切都很恭敬，结果就把那个机器给修好了， 正常运作，不用冒险。我前一天晚上刚看到这个资料，现学现卖，哦，所以真的祖宗有保佑，不然人家一问我还没有实际例子去给他看。结果我说，您看，这个老板让他的员工学汉学，学中华文化，勤俭为持家之本呢，节俭呢，恭敬呢。那这一个员工呢，这一台机器不包销，是正常运作，请问省了多少钱？不是省了几十万人民币呢。这一个员工假如在这个公司干30年，他个人养成了恭敬物品的习惯，请问省多少钱？他以后又提升上来做主管，他又把这样的企业文化继续传给他所带的人，又为公司省多少钱？那今天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大家回去都照做，又省了多少钱？哇，我这个例子给他讲完了。哦，所以这个当下，那个汉学家听了非常认同，眼睛瞪得很大，一直点头。哎呀，汉学真的跟做事业有关系。我说我刚刚跟你讲的例子，发生在我旁边这一位吴董事长的公司，就是他带出来的。哇，那个汉学家眼睛瞪得更大，从那一刻开始就不理我了，都跟吴董事长讲话了。哦，不过我没有不欢喜，因为机缘难得，他要挖宝。结果几个月之后，这个汉学家亲自还带了专家到了苏州，亲自去了解整个企业怎么落实汉学传统。所以一个企业做好，修身齐家来影响世界。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每一个人只要依教奉行，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人生价值。好，所以我们要共同发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愿发的很大，要从万丈高楼平地起，千里之行啊，始于足下啊！第一步啊，就从根本开始做，就从孝道开始做。而整个入则孝，就教我们孝道怎么落实。而中国又有一句话说：“百善孝为先。”啊，这个话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孝是百善之先，另一层意思呢，是孝心开了，百善接着跟着开。好，因为找到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心打开了他的性格，所以接着呢，悌忠信礼义廉耻就跟着开了。所以入则孝，大家不要看短短那么短，各中都告诉我，孝先开，百善皆开。比方，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悌是从孝来的，亲所好，力以为具。我父母希望我好好学习，我就认真学习；我父母希望我能够为国家奉献，我就好好去做。这个忠，是从尽心尽力为父母延伸出来的忠信。父母命行人，父母交代我们的事情赶快去做到，对父母非常的守信。这个信根呢也是从孝来的。礼义廉耻，礼，父母呼应勿缓，父母教须敬听，这是为人子之礼。出必不反必面，这个都是落实的，都从孝道。义，道义，商三年，常悲业。您看这个情， 道义有多深？礼义、廉耻、廉洁之心也从孝道来。物虽小，勿失常；苟失常，亲心伤。别呢？德有伤，贻亲羞耻。那人亲有这个冬则温，夏则静，这个就是设身处地为父母想。爱亲有疾要先尝，昼夜侍不离床。和亲有过见死根，怡无色柔不生。和也是从孝来的，对父母和言爱语，自自然然内化了，对一切人都是这样。平平的功夫到什么程度？豪气随，踏无怨。父母长辈误会他、责罚他，一点怨言都没有，平安。所以孝先开，百善皆开。我们好好把《路德孝》每一句都给它落实了。
时间到了。